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国家党宣布原则上支持净零排放，维州或将于本周实现全境通行，新州全年级学生开始返校，台湾发生 6.5 级地震。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党领袖巴纳比乔伊斯称，他的党派已经为澳大利亚农村和偏远地区在给出有条件的协议时争取到一个更好交易。在为期一周的内部争议之后，昨天国家党议员们宣布他们将就澳大利亚政府截止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给予原则上面的支持。但是国家党议员们将不会透露他们向政府开出了什么条件，也不会确认他们是否已经在内阁当中要求得到一个位置。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说，国家党们已经确保澳大利亚偏远地区不会被丢弃在气候政策的格局当中。我们正在确保，当我们向前迈进时，澳大利亚偏远地区的人们正在处于一个比预期和最初发送给我们的进程更有利的位置。我们正在支持推进2050实现净零排放的这一个目标。显然，那是取决于我们所看到的在内阁提案当中反映出的在我个人和总理之间的交谈以及所达成的协议。总理莫里森赞许了国家党对于2050净零排放目标给予的原则上面的支持。这周国家党议员们的提案将在内阁当中进行讨论，最终的批准将为莫里森前往格拉斯哥参加至关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扫清障碍，并做出一个正式承诺。在一份声明当中，他说他认识到对于国家党来说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他尊重他们已经达成这个决定的过程。他说只有联合政府能被信任来分发这一实现2050净零排放的计划，这将保护和促进澳大利亚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利益。本周随着维多利亚州正准备缓解其限制令，那些住在墨尔本和维州偏远地区的人们将能够实现数月以来的首次团圆。从本周五起，当疫苗接种率达到 80% 时，州内的旅行将被允许，户外将不再需要佩戴口罩，室内的娱乐场所、健身房和零售店将面向完全接种疫苗的人们重新开放。偏远地区阿波罗湾的旅行运营商 Fiona Davison 说，生意已经好到全被淹没在接连不断的墨尔本杯赛马节的小长假的电话预约当中。
It's absolutely fabulous. Like, we are so excited as a town down here.
他说，作为一个小镇，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只是为能够迎来这么多的墨尔本的游客们而感到兴奋，因为我们知道数月的封城让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在维多利亚州，16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有 73.7% 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91.2% 的人已经接种了一剂疫苗。昨天，维多利亚州上报了1935个新增新冠病例，11人死亡。在新南威尔士州，新州年龄16岁及以上符合条件的人群当中，已经有超过 93% 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84.4% 已经完全接种。与此同时，新州昨天上报296例的本地新增病例，4人死亡，另有480人仍在院治疗，其中重症监护病房有119人。今天，新州学校内二年级到十一年级的学生们将在历经数月在家学习之后重返课堂。自从上周学校重新开放以来，九所学校已在发现新冠阳性病例之后临时关闭，进行彻底深入的清洁。 新州州长多米尼克·佩洛提说，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冠爆发点。他说，前进的道路充满挑战，我们已经有好几所学校关闭，但是备选方案是让学校一直关闭，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需要孩子再一次的返校上课，需要孩子们有正常的社交活动。新南威尔士州偏远地区旅游业主将从下周一起迎接来自悉尼的大批游客。新州政府在解禁之后，给予了偏远地区2周时间，以进一步的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计划从下周一起迎接外地游客。Coffs Harbor 的疫苗接种率仍然落后于全州的平均水平约15%。当地的某旅游业主克拉克·韦伯表示，虽然业内都迫切希望游客到来，但新冠病毒传播风险依然令人担忧。他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些困难，因为当地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一旦恢复旅游业，我们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担心游客会把新冠病毒带来当地。联邦政府推出新一轮新冠疫苗宣传活动，旨在达到80%接种率的目标之后，继续鼓励接种。Spread Freedom 系列广告已经从昨天开始在各平台投放，另外还专门推出了一则专门面向原住民的广告。疫苗接种推广协调员约翰·弗莱文将军表示，目前全国已经有近一半符合资格的原住民人群接种了新冠疫苗。他说，提高接种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在过去2周里，原住民的一剂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我们定会再接再厉。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台湾发生了6.5级地震，台湾北部地区包括台北都有震感，震中是位于花莲东北部的66.8公里的地下。虽然地震确实导致交通服务中断和一些道路被破坏，但没有严重的受伤或者损坏的报告。1999年台湾发生7.3级地震，造成2400多人死亡。数百名阿富汗国民一直在抗议关闭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查曼过境点。自10月5日以来，塔利班已经关闭了关键的过境点。安全部队在和希望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发生冲突时使用了催泪瓦斯。这些过境的阿富汗人以投掷石块作为回应。这位阿富汗国民和抗议者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说，他已经被困在边境11天了。他说，昨晚由于安全部队的行动，我们输了。我们在悲惨的情况之下度过了一夜，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或者留在酒店，边境是关闭的，没有人在这里听到我们的呼喊，请打开边界。教宗方济各敦促各国不要将移民和难民遣返回动荡不安的祖籍国。欧盟各国领导人正在努力协商解决在处理难民问题上面的分歧。联合国本周要求对利比亚安全部队使用所谓的不必要和不成比例的武力行为拘留非洲移民及射杀试图外逃者展开调查。在周日的祝祷当中，教宗将许多难民所经历的暴力和不人道条件与集中营的情况进行比较。
Esprimo la mia vicinanza
他说，我向利比亚成千上万需要保护的移民难民和其他人表达我的关怀，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我听到你们的哭声，为你们祈祷。这些男人、女人和儿童当中的很多人都受到了不人道的暴力行为，我再次要求国际社会信守承诺，找到具体而持久的共同解决方案，以管理利比亚和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移民人口流动。被遣返的人遭受了很多痛苦。哥伦比亚安全部队抓获了该国一名在逃十多年的头号通缉毒犯。这名农村军阀曾向国家官员行贿，并和左翼和右翼的战斗人员结盟。达罗·安东尼奥·乌苏加星期六一夜之间从安地奥基亚的帕博军事基地乘坐警用飞机转移到波哥大。军队的总司令路易斯·费尔南多·纳瓦罗周六表示，军队所有领域都在合作抓捕这名罪犯。哥伦比亚的总统伊万·杜克将乌苏加的逮捕比作30年前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的被捕。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女子足球队正在休息，以准备周二晚间对阵巴西的第二场友谊赛。前锋雷米·西姆森在周六晚间对阵巴西的比赛中上场，成为国际赛上首次亮相的第216位的澳大利亚女性。3-1的胜利让主教练托尼·古斯塔夫森第一次尝到了澳大利亚女子足球队在澳大利亚主场比赛的胜利。但对于前锋雷米·塞姆森来说，他最近对欧洲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活有了一点小尝试，并且希望未来能够转会海外俱乐部。虽然对于这位21岁的年轻人来说，首次出现在主场，观众们十分的紧张和兴奋，这场友谊赛可能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塞姆森和其他 I 联赛的女子天才球员考特尼·内文、卡拉·库尼、克罗斯和加米拉·兰金一起有机会和丹麦俱乐部的福尔图纳·乔林一起训练两周。他说，我们在最后一次训练营之前被告知，本赛季将参加 W 联赛的澳大利亚球员将有机会在此之前的几周内和欧洲的一家职业俱乐部一起参加训练营。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不是每天都可以和欧洲足球队员一起训练的。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我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截止到今天早上8点整，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47美元、1.045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768人民币、5.805港币和20.816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4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是30度；珀斯有阵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8度；阿德雷德晴天，最高温度是20度；达尔文早间有雷阵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4度；霍巴特早间多云，最高温度11度；堪培拉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8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